不是那么熟悉的一个人物啊，他的名字叫做约瑟。那圣经为了特别去分辨他呢，所以就给他加了一个前面加了一个冠啊，加了一个冠名，就是说他是亚利马太的约瑟啊。那圣经有好几个著名的约瑟，对吧？那在旧约里面，那个可以做到埃及的宰相的约瑟，应该是大家最熟悉的。那但是这个约瑟呢，在圣经里面其实着的笔墨并不多啊，圣经去描述他的这个言语也并不多。但是这个人的在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走了一个跟其他门徒完全不同的一个轨迹啊。我们去看大部分跟随耶稣的门徒的时候，我们发现说他们的这个跟随的轨迹是这样，就是当耶稣刚刚出来的时候，他们开始对耶稣感兴趣，然后到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然后被很多的人所敬仰、所尊重所这个跟从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门徒跟耶稣的这个蜜月期，也就是说是他们关系最紧密的时候。所以门徒在耶稣身上有很多的这个期望有很大的这个盼望在他们所跟随的夫子身上。所以我们在发现当耶稣去行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那当耶稣靠近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当耶稣身上显明这个王或者说是神的这个权柄跟能力的时候，那门徒跟耶稣的距离跟关系是非常近的。那因为这个时候等于说是耶稣在人眼中看来的这个巅峰时刻，最好的这个时刻。那但是呢，这个蜜月期并没有持续太久那当耶稣开始涉及到一些问题，并且整个形势开始有变换的时候比如说那些法利赛人对于耶稣的敌意越来越浓，然后祭司长要杀害耶稣的意图越来越明显，然后耶稣把耶路撒冷跟十字架连在一起，然后耶稣到最后真的被捆绑被受审的时候，那我们就发现说那门徒在这个时候跟耶稣的关系就远了远到一个地步，甚至是你在十字架下面，你除了找到这个约翰之外，你找不到其他的门徒就那些曾经跟耶稣关系很紧密的人在那一个时候，当十字架出现的时候，当耶稣这个他们所跟随的夫子跟十字架连在一起的时候，那这些门徒就离开了就离开了。所以说当十字架一出现，门徒就离开当这个耶路撒冷或者说王位一出现的时候，门徒就跟紧这个是耶稣在跟门徒三年半的时间里面常常会看到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说当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那门徒还在争论，门徒甚至把自己的雅各跟约翰甚至还把自己的妈妈叫过来要提前去跟耶稣去预定这个左边跟右边的这个位置所以他们所寻求的，他们所要去追求的不是十字架那所以十字架一出现呢门徒就远了，就逃了。那虽然耶稣其实一直很明白的讲过说耶稣从来没有隐藏十字架这个东西那耶稣是一直把这件事情放在前面的就好像很多人打比方来说，我们在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特别在进入这个西式的婚礼的时候，其实那一段的誓言是要你去思考代价，而不是单单去思考将来的这个甜美的生活的这是很不一样，这东方跟西方文化很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在东方文化里面，可能在婚礼的时候，我们一句不好的话都不能提，对不对你这个早生贵子这个什么百年好合各种各样的这个万事顺利那这是我们在喜庆的仪式上要说的话。 但在西式的这个仪式里面，其实他是会刻意的去提到说，哦，人生不永远是这种状态，人生可能会是另外一种状态。所以当你进入婚姻的时候，你要去考虑到很多负面的东西，就你将来你的人生要跟这个人捆绑在一起的，就无论在怎么样的环境里面，你们都是绑在一起的。所以贫穷啊，可能出现的啊，疾病可能出现的，对不对？那逆境可能出现的。那你在进入这段婚姻的时候，你不能够满脑子都想的是这个花好月圆呢，这个花团锦簇啊，这个生活这个衣食无忧啊，你不能一直就只想着这些，生活还可能会有另外一种面貌，另外一种状态。那贫穷来的时候，疾病来的时候，困苦来的时候，艰难来的时候，逆境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准备？你有准备了，你愿意付这代价，那当这事情来的时候，你能够扛得过去，你能够去应对。但如果你连这个想法都没有，那突然之间生活向你展现另外一面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说，哎呀，算了，我不要跟这个人过到一起了。所以中国人总是会讲说，夫妻本是这个同林鸟啊，大难临头呢各自飞。为什么呢？没有准备嘛，没有想过嘛，没有想过我跟着他，很多人就我女孩子嫁人，我跟着他就是要什么，要过公主一样的生活的，要过好生活的，我不是跟着你过苦日子的，对不对？那你很简单嘛，如果你想法是你跟着他就要过好日子的，那如果好日子没有来，苦日子来了，那你就不跟着他了嘛，对不对？那所以圣经里面耶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耶稣其实是很早就已经把十字架拿出来了，而且这个话不用你去猜，就在明面上面，就在字面上，你一读就能够读得懂的。耶稣对门徒们说，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从来没有隐藏过这东西，耶稣说，哎，跟从我很多时候是要付代价的，你生命里面是要面对十字架的，你要先想好，想清楚，想明白了，想清楚了你来这里跟随我。但门徒当时没有好好去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当十字架出来的时候，他们所有一切的幻梦都破灭了什么在左边，什么在右边，他看见当这个雅各看见这个耶稣左边一个强盗，右边一个强盗的时候他可能满头冷汗，心里想说，还好耶稣没答应耶稣答应的话，那我跟我兄弟就一个挂在左边，一个挂在右边。所以每一个人在跟随耶稣的过程里面，其实都会有这样不同的这个阶段，就是我们可能在跟随耶稣的过程里面，有着很多我们自己的想法、想象，或者我们希望能够从耶稣身上再得多一点，我得到教训了，我得到恩典了，我得到赐福了，那我还要得到王位，我还要得到高官厚禄，我还要得到更多的这个财富，那可能永远都在想说更多一点，更多一点。所以当十字架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整个的这个认知全部都崩溃，所以他们跟耶稣的距离就越来越远。所以到十字架之后，不是门徒渴望的去找耶稣，而是耶稣一而再再而三去找这些门徒，去兼顾他们，去安慰他们把自己复活的样式显现给他们看。那但是呢，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人物呢，走了另外一个不一样的这个曲线我们就发现说，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他是当耶稣越艰难，面对的环境越艰难的时候，他的信仰反而就越坚定他从一个暗暗做门徒的人，到后来冒着极大的风险要去求耶稣的身体，他走了跟门徒不一样的一个信仰的一个轨迹那他其实是我们，如果我们用耶稣的那句话来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的话，其实亚利马太的约瑟是一个真正的门徒，因为他真正做到的这一点，就他当他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到最后他决心站起来要来跟随主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的耶稣已经不能够给他任何的好处，因为他最终把自己的人生跟耶稣连在一起是在什么时候呢？不是在耶稣活着的时候， 是在耶稣死了以后，啊，当耶稣被挂在木头上，被挂在十字架上，断了气之后，没有人来收敛他的尸体，啊，来收敛，没有人来愿意来做这件事情，因为大家都觉得说这是极大的一个麻烦，啊，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风险，这个人是以这样的罪名，以这样的一个叛国的罪，这样的一个罪名被定在十字架上，我今天去安葬他，我这一辈子都跟这个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这个关系，所以没有人愿意去找这个麻烦。是约瑟在这个时候他站出来说，我要去求他的这个身体，然后呢要把他安葬在坟墓里面，所以我们就发现呢，我们平常看人呢，我们只能够看表面，对吧？这是我们人的这个缺陷。我们在看人的时候，我们觉得哦，这个人很热心啊，那个人不够热心啊，这个人好像信仰很虔诚，那个人好像不虔诚。我不希望我们大家去做这样的判断啊。圣经里面经常讲的说，你不要去论断人，就是说，因为很多东西不是我们可以去做判断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可能看到说，哦，那个约翰靠在耶稣的这个胸膛，靠在耶稣的胸膛上面，哈，那个犹大讲话很好听，哈，那或者说是这个彼得，是讲话这么斩钉截铁啊，但是呢，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但是在他身上，你就真的可以看到说，他是愿意舍己的，啊，他是愿意去面对十字架的。他是愿意在任何环境里面都来跟随主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花一点点时间来看一看这个人物。那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一段圣经。圣经里说，这个爱里没有惧怕，啊，爱如果完全了，爱既然完全了，就把惧怕除去。那亚利马太的约瑟对于耶稣的爱其实是逐步逐步的，我们看到说，当一个人跟主的关系越来越亲近的时候，他所思考的东西，他所在意的东西，在意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第一呢，我们看到说，亚利马太的约瑟他其实做门徒已经蛮久了，圣经里面他出现的这个出场的时候其实是圣经蛮厚的时候，但是圣经在约翰福音里面给他做了一个介绍，他说亚利马太的约瑟呢，他是耶稣的门徒。那只因什么？他说只因刚开始的时候怕什么？他有怕的，对不对？刚开始他有怕的，他怕什么呢？他怕犹太人。所以他怕犹太人，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什么决定呢？他就暗暗的做门徒，他的信仰不是公开的啊，他的信仰是暗暗的。为什么？因为他心里面有害怕啊，他害怕犹太人啊，他害怕犹太人，所以他就暗暗的去做门徒。那他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什么身份呢？他是一个义士。换句话来说，他是犹太人当中的一个官长，犹太人当中的一个官长。所以我们把这两个身份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哦，那亚利马太的约瑟是少有的一个在上层属于这个犹太人上层建筑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他是一个在议会里面可以有发言权的一个人。所以当他去做门徒，刚刚开始去做门徒的时候，他做了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把自己的信仰把它隐藏起来，因为他有很多的顾虑，有很多的担忧啊。他可能想到的一件事情是，哎，这个信仰啊，或者说这个人不能够给我带来好处，还可能给我带来这个坏处，所以呢，我跟这个人的关系都要把它隐藏起来，啊，我不能够让别人知道，啊，如果这个关系能够给我带来好处，啊，那我可能就愿意公开。但是他认为，当时亚利马太的约瑟认为说，这个关系可能会给我带来坏处，啊，所以我不愿意把这信仰把它公开。 所以这是很多基督徒在信仰历程当中一开始的时候都会有的一个现象，那就是我们怕让别人知道我们的信仰，我们怕让别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怕别人取笑也好，或者怕别人这个嘲弄也好啊，我们怕这样的事情啊。我自己其实有这样的经历啊，虽然我是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长大，那信仰对于我来说是一点都不陌生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当我进到学校里面去，如果别人不知道我是基督徒的话，或者别人不了解我的家庭状况的话，我还是不太希望别人知道的。那因为特别是在这个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说懂事也懂事，说不懂事也不懂事，所以就会很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别人看你可能会有异样的这个眼光啊，或者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以后会嘲笑你啊，会嘲弄你啊。所以在相当那么几年的这个时光当中，这个我在学校里面其实是能隐藏就隐藏，能不说就不说，能暗暗的来做门徒就暗暗的来做门徒。我们昨天晚上在我家查经的时候，我姐夫就讲说他自己小时候的这个事情，他这个学校就在他教堂的这个旁边啊，所以这个学校放学以后去教堂的时候都要注意去看，都要注意去看到底有没有这个同学在旁边，有没有看到那怕别人发现他进到教堂里面去啊。为什么？因为怕别人去嘲笑他。所以当你对某一种关系还存着犹豫的时候，或者说你觉得这种关系不能够给你带来任何的好处的时候，你想把你的信仰宣告出来表明出来，或者说是努力宣扬出来，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去传福音，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传福音的热忱，或者没有这个传福音的想法？换句话来说，可能我们也还没有到我们不以福音为耻的地步。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呢？他说因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对于保罗来说，保罗说这个有什么好羞耻的？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啊！福音是上帝的大能，福音救了我啊！福音让我能够成为一个从一个罪魁变成一个得救的一个人，福音能够让我从错误的路上回到正确的路上。所以保罗从来没有觉得说我要暗暗的做门徒，他没有这样的想法。他一辈子都觉得说我身上有基督徒这样的一个称号，这是我一生都能够引以为荣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称号告诉所有的人，上帝爱了我，我也接受上帝的爱，那我也希望上帝的爱能够同样临到你的身上，也能够被你所接受。这是保罗一辈子做的事情一辈子做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对于这一位耶稣基督要完成的事情，要做成的事情能够有更清楚的了解，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我们的信仰，我们就不会以福音为耻很可惜就是我们发现说，我们在某一些时候，或者是我们在某一些环境里面，我们可能会以福音为耻，我们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所以有一次我到北方去，有一个先生，有一个丈夫到了教堂里面然后他就跟我去抱怨他说你们教会这个培训工作到底是怎么做的。他说我这个老婆信主信了4-5年了，我才知道，我今天才知道他信主啊。他 他说你们这个培训工作是怎么做的？他不是说是他这不是讲正话，他讲反话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怎么像搞间谍一样的？我这太太信主信四五年了，去教会聚会四五年了，我到今天才知道啊。那就有人说这太太回去一句话都不讲了啊，一句话都不说，所有跟信仰有关系的都不说啊，都不说。那所以呢，我们就很好奇嘛，啊，我们就很好奇，我们就去问嘛，啊，正好他太太也在，我们就去问，说你为什么不告诉你先生呢？那太太讲了两句话，那第一句话呢，他说啊，我觉得呢，他是不会信的，啊，这第一句话，他说我觉得呢，我先生是不会信的，所以呢，我跟他讲了也什么啊？也白讲，啊，也白讲。第二句话呢，第二句话呢，这个蛮有意思。他说第二句话，他说他要信了主了，他说我做人就更难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他如果懂了圣经的道理，他就会拿圣经的东西来要求我。那我就什么？我就惨了嘛！我就惨了！我不想。他说信主是好的，但是呢，我就怕这先生呢。我先生，我信了主了。圣经里说要什么？要温柔啊！要什么？要信实，要良善，要恩慈，对吧？啊，要这个仁爱啊！那他就觉得说啊，这个我现在听听还可以，如果要照着我这样做呢，我还做不到啊，所以呢，这个代价呢，我还不愿意付啊。然后他要到了教会，他都懂了，那如果万一做的不对，他就拿这个标准来啊，来这个要求我。所以呢，这个姐妹就等于说在这四五年当中都是暗暗的啊做门徒啊，暗暗的做门徒。啊，他不愿意让家人知道，他觉得说他先生不会接受，他可能先他先生还会这个取笑他。那另外一个，他觉得说，哎，我还不想啊那么认真，我还不想有一个人盯着我啊，要求我说你要这样做啊，你要那样去做啊。所以这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有的一种状态，就是我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福音对于我们是多么宝贵。上帝为了这个福音，为了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为了让我们在他的国度里面有份，上帝到底付了多大的代价？所以当时亚利马太的约瑟有惧怕，他并没有害怕伤耶稣的心，他害怕的什么呢？他是怕那些犹太人，他怕这个信仰可能会给他的事业前程人生路程带来损失。所以换句话来说，在这个时候的亚利马太的约瑟还没有想到舍己这两个字，舍己这两个字跟他还没有关系啊，还没有关系。所以呢，如果你这个舍己还没有关系，你还怕损失的是你的面子，或者说你在人间的这个形象，或者说你的这个你的远大前程，或者说你在众人心目当中的这个位置，那就表明说你其实不愿意为信仰牺牲掉任何东西。你我们来到信仰里面的时候，我们可能满脑子想的就是我能够从信仰里面得到什么好处，但是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说我要为信仰牺牲掉什么，放下些什么，丢掉些什么。那如果我们这个概念都没有想过的话，换句话来说，我们还不能够称作门徒啊，不能够称作是门徒。圣经里面讲到围绕在耶稣身边的两种人，一种把它叫做是群众，一种是门徒。群众是什么？有好处就来嘛，啊，有好处就来。哎，这个道很好听啊！今天耶稣在上面讲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哎，这个道没有听过，好听，我过来听听。啊，今天有人有这个神迹奇事可以看了啊，群众就来了，说哦，这个摊子起来，这个行走了，这群众就来了，群众也很热情啊，很热情，对不对？啊，那五饼二鱼。啊，这个神迹行了啊！群众轰轰，这个是汹涌而来，来到这个耶稣的身边，要让耶稣去做王。那这些是群众，啊，可是呢，你会发现说，哎， 这些群众到了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是另外的一种状态，另外的一副嘴脸。所以我们要一定要清楚说，不是所有跟在耶稣身边、走在耶稣身边的人都是耶稣的门徒，不是的。换句话来说，今天所有到了教会里面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不是的，不是的。那事情有变化，那开始呢，耶稣的处境开始就越来越糟糕了，越来越糟糕。那整个上层建筑，包括说文士、祭司、法利赛人在面对耶稣的名声日益的这个上升的时候呢，开始就谋划着要害耶稣。那在这个时候，亚利马太的这个约瑟有一个表现有一个表现。圣经里说，他说他呢是什么？是一个人。圣经里讲到说他是什么？他是一个人。可是他所对抗的呢是什么呢？是众人。换句话来说，在当时这个上层建筑，在当时这个上层阶级里面，那约瑟是少数派是唯一的一个少数派。那大家在商量的事情，众人所谋所为，谋的是什么，为的是什么那所谋所为可能都是在谋着怎么样把找一个合适的时间，花最少的代价能够把用最少的影响能够把耶稣给杀了这是当时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合谋起来要做的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已经定下来了，就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只是怎么样做只是怎么样做的问题，什么时候做的，什么时候做的什么时候做。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圣经里面说他约瑟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叫做不配合跟不顺服。那基督教在很多的时候讲的是顺服跟配合，对不对？那比如说在上执政掌权的，你们要什么你们要顺服，对不对？圣经里面说在上执政掌权的，你们要顺服，对不对？那也说，他说这个官长的佩剑呢不是白白给他的所以呢你们要听从他的话所以在很多时候圣经教导的是你要配合，你要顺服。但是呢，我们不要忘了，圣经在教导配合跟顺服的同时，其实也在教导不配合跟不顺服。大家记得彼得曾经跟在他身边的人讲过这样一段话，因为当这个时候呢，这个人的话跟神的话产生了冲突就人的话叫你往东，神的话叫你往西。那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抉择当中，这个门徒说，他说我告诉你们，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什么事情是应该的呢？他说顺从上帝，不顺从人乃是应当的。顺从上帝，不顺从人乃是应当的。换句话来说，这个顺从是建立在这个人的命令与神的命令不相冲突的这个情况下面。那如果有一天当神的命令跟人的命令产生冲突的时候，圣经的原则很简单，说顺从上帝，不顺从人乃是应当的。所以人性的美其实很多时候会在不顺从这件事情上体现出来。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看到蛮多关于不顺从而产生的美一个例子，圣经里面说，他说当约瑟到了波提乏的家里面那一个祖母，圣经里面说用的词是天天就这个祖母是每一天来引诱他，每一天来勾引他去犯罪。 但是约瑟在这种环境里面选择什么？选择不顺服。也正是因为他选择不顺服啊，不听从啊，不听从，他在讲这句话，他在说我为什么不顺从，我为什么不顺服的时候，他跟新约的精神是一样的。他说，哎，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我的谁？得罪我的上帝呢？他不是说我宁愿得罪你，我也不愿去得罪我的上帝啊，他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你我是可以得罪的，我也愿意花代价去得罪啊，我也知道这个得罪你是什么后果，但是呢，我不能做。为什么？因为我如果做了，我得罪我的上帝。所以在得罪上帝跟得罪你之间，我选择得罪你，我选择不得罪上帝。这个人的美在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了。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今天在历史上看到的约瑟是那一个从了的、顺服了的，跟这一个祖母在一起了的约瑟，那我们还能够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人物吗？我们还能够想到说啊，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呢？他身上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效法的地方？他的美，他的精彩就精彩在他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选择不顺服。大家要知道，你在众人都不顺服的时候，你跟着不顺服没什么稀奇的，但是难就难在当众人都说好的时候你说不好，当众人都说去的时候你说不去啊，当众人都说对的时候你说不对啊，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那亚利马太的约瑟在这个时候，他的人生开始有变化，他开始愿意付代价了，对不对？他开始愿意付代价，就是说这个不跟从，这个不配合，其实是会让他离群的。那对于他的仕途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他说我不行。为什么？因为我善良，我这个人要有善良，要有公义，我要盼望上帝的。所以圣经就点出一个观念，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所在意的是上帝的国，那他就不会把所有的这个衡量成功的标准放在这个地上，他会觉得说，哎，我要顺从的是天上的上帝的意思，而不是人的意思。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一个变幻的环境里面，如果我们仔细去想过去30年40年整个世界，或者无论是中国美国思想观念为人处事的标准的变化其实我们就发现说，要对一种潮流，或者要对一种社会的共识要说不，其实是蛮难的一件事情，或者说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其实在这30-40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观念的变化。在30-40年以前，我们明显知道，我们明显认为不对的事情，在30-40年以后的今天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或者是你可以拿来大声宣扬的事情。那我的人生历程还不够长，没有70-80年的。那但是我觉得在这30-40年的时候，我们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其实是思想观念跟标准上的一个变化。你会发现说，哎，我在小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不对的，但是在现在大家都觉得说是正常的，是习以为常的。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到底是社会的进步还是社会的堕落吗？我们是经济在增长，我们的品性道德在增长，还是其实经济在增长，我们的道德品性在滑坡？是不是走了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线路？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变换的一种环境里面，我们有没有像亚利马太的约瑟那样有一颗不 不顺服的心啊，不顺服的心。那当整个社会潮流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不随波逐流？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考虑的问题。我常常会讲说，上帝说基督徒，上帝说他的儿女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对吧？圣洁的意思就是你不能够沾染污秽啊，你不能够跟别人一样啊。圣洁的原来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就叫什么？就叫是圣洁的。那但是问题说，今天的问题是说，可能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放在一起，你分别不出来，你没有办法分别。所以有人做了一个统计哈，有人做了一个统计，其实讲到现今教会的这个现状，他说现今教会的这种现状，如果你用数据来去做横向比较的话，他说教会跟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这个数据没有区别。没有区别，没有这个本质上的区别，没有说哦，在这件事情上哦，社会就教会就一定比这个社会上的这种东社会上这个没有信仰的人一定要好多。他说没有区别，他说这个最大的问题恰恰就在于什么？没有区别。换句话呢，没有区别就表明说你已经没办法分别出来了。你已经分别不出来了，就是我们所作所为所思所想跟这个社会是完全合拍的。但是教会有时候美就是美在它不合拍上，教会的美不是美在跟社会有多合拍，教会的美是美在不合拍，是美在不和谐，是美在不一样的生命的状态，是美在不顺服不配合。这是我们在亚历马太身上要学到的。而第三，十字架。十字架是很多人放弃跟随耶稣的理由。那圣经里面说，他说亚历马太，我们发现圣经里面在讲到这个约瑟的时候，用的词其实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讲到说亚历马太的约瑟来的时候，加了一个词，什么啊？他是尊贵的意思啊，也是等候上帝国的。那他去求耶稣的身体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还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呢？圣经里说是很难的。他有没有心里的斗争呢？有没有煎熬呢？有没有挣扎呢？有没有想过他可能要付什么代价呢？有。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是什么？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什么？求耶稣的身体，求耶稣的身体。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个众叛亲离的耶稣，一个在人眼中看来已经不能再行神迹的耶稣，但是亚历马太的约瑟在这个时候要让自己的人生跟耶稣连在一起，要跟这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连在一起，要跟这位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连在一起。我们现在去想耶稣那句话，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亚历马太的约瑟在这个时候他有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不是想他能为我做什么，他想的是我能为他做什么。这是群众与门徒最大的不同。群众永远都在想他还能为我做什么，所以到有一天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认为说他已经不能再为我做什么，所以抛弃他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但门徒不这样想，门徒会想我能为他做什么。那这种想法我们在玛利亚那个用香膏来抹主的玛利亚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尼哥底母身上可以看到，我们在亚历马太的约瑟身上也可以看到。 这三个人他们在跟随耶稣到最后的时候，他们想的不是这位主能为我做什么，他们想的是我能为主做什么。所以我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下我们自己啊，我们今天是满心在期待说这位主还能够为我们做什么，还是我们其实一直都在想我能够为主做什么。耶稣为我付出了整个生命，那我愿不愿意为他花一点时间？耶稣为我承受了那么大的痛苦，我愿不愿意为他付出一点辛劳？耶稣为我承受那么大的羞辱，我愿不愿意放下自己一点点的骄傲？耶稣为我舍命流血，我能不能够也给耶稣一点点时间？所以十字架下的跟随才是真正的跟随。所以我们跟随主到今天，我们享受主的恩典到今天，那我们也有必要想想我能够为主做什么。保罗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也希望今天当耶稣基督的呼召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像亚利马太的约瑟一样，我们因为感受到上帝的爱的真实，上帝的爱的伟大，我们愿意不顾一切的，愿意放下所有，愿意来跟随耶稣。无论面对的是十字架，无论面对的是荆棘，无论面对的是困境，无论面对的是嘲弄，我们愿意来跟随他。那有一首诗歌，我小的时候有唱，到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重新唱这首诗歌，我才真正明白这首诗歌的意义。那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念一下这首诗，来当作结束。诗是这样写的，他说：众人，很多人呢、众人涌进主的国度，汹涌的潮流，众人涌进主的国度，十字架少人负，十字架呢却没有多少人想要背负的。众人争夺主的赏赐，世界有谁持？众人都渴望上帝那里来的恩典跟赏赐，但是上帝如果叫我们舍弃世界上的一点点东西，有谁愿意去辞掉这个世界或者丢掉这个世界来跟随主？说人虽无心走主道路，人想主祝福。虽然我们不想走这条世界道路，但是祝福呢我们还是要的。那众人都慕得主荣耀，羞辱少人要，众人都爱同主掌权，损失有谁愿？几乎无人因主缘故看万事如粪土，众人都想同主高贵，卑贱却都畏惧害怕。当主凡事为他预备，他就大赞美。如果上帝为凡事为你预备啊，我们就大赞美。当主稍微求他一点啊，当上帝稍微要求他一点，立时发怨言啊。只有一段说：但那诚实爱主的人，祸福都不问。真正诚实爱主的人，无论是祸无论是福，他们都不问，就是他们宝贵心血也愿为主舍。只有一句：求主给我这样心智，赤忠赤胆忠诚赤忠忘生死，求主给我 这样心智始终忘生死。希望我们跟随主，就做主的门徒，并且跟随他，就跟随他到底。愿主祝福他的话语。 Amen。